后残障的定义，请帮我转一下我的片子哈。好，残障的定义是什么？在中文里头很容易能够去了解哈，就是障碍。那障碍就是比方说像如果我们走在马路上有一个大石头在那边，那个就是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就是不方便。那不方便就是你就是很多时候在行为当中我们就发现到那个就是叫做一个障碍。可是相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我们也会有不方便的地方，那个不方便也叫做障碍。好，那在定义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常会问我一个问题，说有一些人他是不是先天的残障跟后天的残障，可以知道怎么去区分吗？好，有先天的残障，可是也有后天的残障，但是多数人的残障是后天的，比方说车祸，然后变成肌尾症，就是那个脊椎损伤，然后有人因为意外，然后眼睛看不见，然后有人因为意外可能就变成颜面伤残等等等等，这多数的人都知道这个叫做后天。那知不知道小儿麻痹到底叫做先天还是后天？哈？小儿麻痹是先天还是后天？后天，因为他是在生下来之后，好，感冒发烧然后影响。那小儿麻痹事实上就是现在的那个 H1N1 的这种病毒，那只是在当时好的感染到伤到他们的脊椎神经等等。那所以呢每一个人哈，在成长的过程里头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不方便。我曾经有一次很有趣，就是在我们教会接了一通电话，然后对方他就开始跟我问东问西，问东问西，问到后来他就很腼腆的说不好意思啊，牧师，其实哈，我想跟你说，我也是残障朋友哎，那我很想就是去你们教会聚会，因为我们一定教会通通是身心障碍的朋友。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牧师，我能不能很冒昧的问你，请问你哪里残障啊？然后我就说啊，我就愣了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哈？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说那你有没有残障？我说有。然后他就说那你哪里残障？好，请问你们看我哪里残障？啊，哪里残障？哎，哪里成长有奖品哦，我们四班班长有带奖品来哦，这是我们的四班姐妹们亲手缝的那个拼布哦。来，我哪里成长？心残障，是还有呢，所以我有心脏病。来，来，来，这位弟兄，近视，有，答对了，对。因为我们哈视力不方便，所以呢要戴眼镜矫正。所以呢，眼镜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眼镜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不是，眼镜叫做辅具，是矫正你的眼睛的辅具。那我呢，现在开始常常要换两副眼镜。以前我常常对一些长辈很没礼貌，就觉得你好烦哦，一个眼镜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现在我就知道为什么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为什么？因为我的视力不方便，所以我一下要换近视的，一下要换远视的。你知道，就是这个眼镜哈是辅具。所以呢，凡是有戴眼镜的人，请举手。啊哈，那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我没有说，你们自己说的。好，这样好。那装假牙呢？嗯，假牙也是辅具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不要举手好了。好，来，可以放我的泡泡了吗？好。所以谢谢那个传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题目哈，那我们也很乐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话题哈。所以呢，如何对待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很简单。圣经里头耶稣说，你喜欢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怎样，你这样，你就这样对待人就好了，那我们就会回家了。这其实是很简单的话题哈。来，下一个。好，所以呢，身心障碍的定义，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你哪里方不方便。如果重点是肢体残障哈，外在视力不方便哈，戴眼镜就好了。好，可是比较麻烦的是心灵不方便。 所以呢，其实我刚才那通电话，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是心脏，然后他就说啊，你有心脏病吗？我说不是，我是心灵残障的人。然后他就听不懂，说哈牧师那叫做什么？然后说可是后来耶稣把我医好了。好，我们请下一页。好，所以呢，很有趣，是在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今日2000多年来，整个时代当中，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是福音的时代。虽然基督的福音并没有广传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耶稣基督的人权、耶稣基督的法则已经在很多的世界里面不断的运行。所以21世纪的第一个人权公约，哈，人权公约有很多，以前有妇女公约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但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人权公约是在今年的5月3号正式成立。那这个公约就是什么？来，我们大标题念一下。哎，所以来各位残障朋友戴眼镜的通通算哈，就是你已经有人权的保障了哈。然后呢，统计上在全世界的人口当中哈，约有2亿5000人是身心障碍朋友哈，6亿5000万哈是身心障碍朋友，而且这个是是经过医生认证的哈，那这个的话就近视就除外了哈。好，来，然后在台湾的话，总共有104万的身心障碍朋友的人口哈。来下一页。所以这个公约它主要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关健康啦、教育啦、家庭啦、无障碍环境啦等等等等这些，然后人权的一个，这主要就要保障这些东西。好好，来，请下一页。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身心障碍的人口哈，大概男性有59万多哈，女性有40几万。多，大概在全台湾哈的人口，那人口最多是在台北县，台北县的人口，残障朋友的人口是最多的哈。来，再下一页。好，那所以在残障的类别里面，在台湾哈，中华民国政府把它分16大类哈。那当中我们很快，我把这个是最新的数据哈，这个人我大概很简略哈，把它标出来，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我们有视障的，有听障的，语障的哈，然后肢体残障的，智障的，器官残障的，颜面伤残的，下一页。植物人、失智的、自闭症的，然后所谓的精神疾病的、多重障碍的，哈，还有那个癫痫的，还有罕见疾病，还有一些其他。那这个其他就很难，是我们很难，不是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去界定它哈。那需要有专门的医生，他们才能够去鉴定。好，下一页。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人权公约，就是身障保护法当中哈，将来也要提出一个这个身权法。那这个身权法是将来可能在3年后，就全世界会有这样一个身权法。那这个身权法它的背后的精神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权。好，然后它就是它的解读，它的解读是哈，每一个人都会残障。所以每一个人都早晚而已，所以他在这个身权法当中，他会给每一个人一个 number， 一个号码，就像身份证一样，你会有一个那个号码。那我们台湾大概会在3年后哈，我们也会跟进有这样子的一个法案这样子。那他的定义就是说，身心障碍朋友，就是残障不是个人的问题。好，残障是整个社会、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好，请下一页。好，所以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怎么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来，请。我喜欢把这段经文把它解释耶稣基督的宣言，就是耶稣基督他侍奉的宣言，那这也是人权的宣言。好，是人权的宣言。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很清楚的说，上帝的灵高在他身上要做什么？上帝的灵高在他身上是为了要好好的敬拜神，然后等候上天堂吗？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我们在灵里面敬拜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在至圣所的敬拜之后，我们蒙了牧师的祝福之后，要差遣，差遣做什么？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如此，所以呢，耶稣他自己宣告说，主的灵膏在他身上，要叫他做什么？叫他做什么？传福音。然后呢？然后做什么？然后做什么？答案都在上面呢、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对，贫穷的人是什么？是匮乏的，是不方便的。好，圣经里头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说，你们坐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谁身上？坐在主身上。可是你知道最小的弟兄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可能就会界定残障朋友啦、穷人啦、小孩子啦，可是其实在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那微不足道的那个人，是那个不起眼的那个人，是那个最容易被忽略掉的那个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他要释放，叫人得着恢复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创造一切的美妙。而因为罪在我们内心深处，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落入在撒旦的一个谎言里面，我们常常要好，还要再好，我们还要再好。现今的时代落入在撒旦的谎言里面，我们要完美，好，然后甚至于呢，我们要建堂，要建的大很漂亮堂。我曾经到乡下去，然后有个教会花了好几亿，然后要建堂，可是那个牧师就告诉他们会友说，没关系，没有教会没有建堂，你们就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好，然后再把钱拿来借教会盖堂，你知道吗？这是错误的哦，这是不对的，你知道？所以呢，他们要不断不断的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报告，宣告上帝的恩典，宣告上帝的祝福。所以建堂应该要这样子，一堂坐不满，两堂。刚才那个帮我趴车的姐妹就跟我分享，你们三堂真是对的，难怪你们是博士级的。你们一堂不满，两堂，两堂，三堂，四堂，等到人数够了，等到神的恩典满足了，我们再来建堂，这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差遣报告，然后叫被掳的心灵、受压制的能够得到上帝的公平跟公义，所以叫那瞎眼的能够看见，然后呢叫瘸腿能够行走。这是上帝所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这就是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这是好的无比，可是在那好的无比当中，我们更清楚要知道，我们要蒙受祝福之后，我们要受差遣，要去使万民做谁的门徒？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把人带到教会，可是我们把人带到教会做什么？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贤堂的敬拜是博士级的，为什么？因为你们通通在仰望神，通通在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力量。正是如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得神的供应。好，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心，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就好像刚才刘牧师说到，我们什么都不要想，单单仰望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仰望耶稣，圣灵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我们会感受到清神无比。好，来下一页。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跟身心障碍朋友呢？其实跟他们互动很简单。其实很多人哈，就是说，很常常有很多人问我说啊，我想要关心一个残障朋友，可是我很怕伤害他，我很怕我怎么讲，我会不会讲话没礼貌，我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说残障朋友没有那么脆弱，你知道吗？没有那么脆弱。我说其实我跟他们在一起也是他们教我，很多时候其实你只要主动问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好，然后他们就自然会告诉你他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就把他当一般朋友就好了，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我等一下会特别解释有一些比较技巧性的一些方式。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没有残障的人，只有残障的什么环境跟社会。所以呢，伊甸基金会 最近在传递的一个讯息是帮助失能的家庭，一个一旦有一个人家里头倒掉一个人，他全家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是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是上帝的心意，怎么样能够使大家连结在一起。所以我非常喜欢圣经里头讲到说，我们是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可是基督怎么会有缺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很久，我祷告很久，耶稣不是要完美吗？耶稣怎么会有缺欠？可是后来我明白，那个缺欠是指人，是因为我们的缺欠。所以我们在爱里面，在奉献里面，我们在见证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肢体里面的缺欠把它补满，以至于圣经里头说，那越缺乏的我们就要越使他得荣美，越不荣美的我们要越使他荣美。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来，好，所以呢，我刚才说到要跟圣经上的朋友相处很简单，圣经说你要怎么样人家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就是这么简单。好，下一页。好，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托付我们，他托付我们去，我们去使软弱的人能够变刚强，使需要的人得安慰。好，我们请下一页。好，所以呢，我花一点比较讲技巧性的，就是视障朋友，我们今天有视障朋友在，有弟兄在我们中间哈。那其实要跟视障朋友传福音哈，不太困难，基本上大概只需要提供他有所谓的点字的资料。那这里头有看到，这就是点字。那我们都称它叫做无字天书哈，因为你看得到是什么吗？看得到的，可是大家要摸的，用触觉的。那可是，在视障朋友他们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他们是从小就视力不方便，他们从小被训练，然后他们的手指的触觉哈就比较灵敏，他就能够去摸，能够知道那是什么。那有很多是中途视觉障碍受伤的人哈，他要用摸学这个点字就比较辛苦，因为有些人他的指尖的那个敏感度是不够的，所以有一些人就学起来比较辛苦。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用报读的方式，好，或者是说我们用录音的方式给他，然后做资料给他们这样子。那在视障朋友而言哈，其实他们是上帝的宝贝啊。在我们中间，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都也是在视觉上有一些不方便，可是他们神给他们有特别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其实他们只是眼睛看不见，那我们只要做他们的眼睛就可以了。做他们的眼睛哈。那大跟视障朋友相处当中，有几个比较需要去注意到，就是在协助他们行动的过程里头哈，就是让他们去认识。像这个就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让他用摸的方式去了解。那我们只要做他的眼睛，协助他解释，让他明白就好。那如果是后天视觉上受伤的人，可能他的理解力会比较够。那如果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就会比较辛苦。比方你怎么样跟视觉障碍朋友形容从来没看过的人，形容云长什么样子，你们可以跟他解释吗？云，然后怎么样跟他解释彩虹，这个就很难哈。但是就是尽所能，其实多数的视障朋友他们也会很体谅我们，他也不会刻意好像说你摘朵云来给我摸一摸亲一亲我再来决定说那个叫做云，也不会啊。其实他们大概都能够自己去想象哈。所以其实视障朋友是很好相处，我们非常喜欢跟视障朋友相处在一起。来，再下一页。所以呢，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当中，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是一个标准的那个互动哈，就是我们大概是走在他半步前面，然后让他就是握着我们的手肘，好，或者是搭着肩，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好，那男生就可以跟男生并肩，除非你们是夫妻才可以男女并肩哈。男生就跟男生可以并肩，女生跟女生就可以并肩走。那我们只要稍微告诉他们说前面的状况是什么。那在我们而言，像比方我们出去，我们就会会有人沿途就会报读说啊，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做他们的眼睛。所以其实跟视障朋友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 在上帝的创造的恩典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在身体上我们所谓的身体的缺欠的这些得胜的圣徒当中有太多人，那当中我特别选那个芬尼考斯贝出来，他是一个是一个他活到九十几岁，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常常朗朗上口唱的一些很美的诗歌的歌词都是他写的，那当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有福的确据，知道吗？就是他写很多很多叫人心得激励，然后他很了不起哦，他可以把整本圣经从头背到尾，那他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非常敬虔的祖母从小把他带在身边陪着他祷告，祖母祷告他就在旁边祷告，祖母读圣经在旁边读圣经，然后祖母会跟他形容很多什么鸟，就是做他的眼睛，讲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给他，所以他能够在这当中他做了很多被神自己的荣耀领到，所以在资料上告诉我们说 后来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教会去证道分享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他不要讲话，他刚站上去就好多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被神的灵更新，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常跟我们一天教会弟兄姐妹互相勉励说，其实岂不知上帝让你们成长真是有福气耶，你让你们传福音比人家都方便。我常做一个比喻说，如果我们一样都站在那个楼下十字路口站在那边等，你站一天跟他们站一天，你看谁会来跟你打招呼？你知道我们不会有人理我们，你知道？可是他们很快就会说：“哎，你要不要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吗？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你知道？然后马上就有人过来，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哈。好，请下一页。好，听觉障碍哈，你们这个在有奖品哦，这个有奖品哦。请问，视觉障碍跟听觉障碍这两种障碍哪一种痛苦指数比较高？听得懂吗？视觉障碍跟听觉障碍哪一种障碍的痛苦指数比较高？蛤？你认为听觉为什么？蛤？没有声音。哦，你认为是没有声音是寂寞的世界，是不是？那我们仙人堂不也常常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寂寞吗？啊？心里的声音，后面有个姐妹，来，你请说。对不起，我听不到。视觉障碍，那为什么你认为是视觉障碍？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妈妈是视觉障碍，然后她跟我讲说，她认为视觉障碍是最痛苦的，啊，我不想。
好，谢谢你哈，两个都有讲好不好？不过呢，在统计里面是听觉障碍的痛苦指数比视觉障碍来的高，这是统计里面。好，就是说在人。人这是研究心理学他们的统计了哈，就是说没有声音哈是一种痛苦的，声音是能够抚慰人心，所以你看那个扫罗发疯的时候，大卫就怎样，就弹琴给他听，你知道他心就可以静下来。哎，所以精神障碍朋友啊，信耶稣都有一些人就这样得医治，真的，因为音乐真的是有神的那个医治的那个大能，所以在痛苦指数里面哈的就是。官方的版本是听觉障碍的人的痛苦指数是高的，为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多疑，听觉障碍的朋友他们多疑，而且听觉障碍朋友其实坦白讲真的是需要特别帮助他们，因为我们都会忽略他们，我们会认为说你看得见啊，对不对？你拿书出来你都可以读啊，你都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那样，可是其实不然。我们在士林也有一个博爱手语教会，我们跟他们都有一直有连结和互动。那我去他们那边讲到，我要一个翻译的，然后他是比手语的，可是呢，很多时候他一句话而已，就要形容半天，要在黑板上面，他们的讲台是要一个大黑板，那边拼命写，告诉他们，他们还不太能够理解那个是什么。 所以呢，视觉障碍朋友其实他听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反而听觉障碍的朋友哈，他在这个部分上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常常会就会觉得说，我们会对他们误会，会觉得你应该知道这样啊，你应该就知道这样啊，你怎么不会？可是事实上对他们来讲，那个教育的过程里头对他们来讲是很辛苦的，所以包含说那个手语啊，连比手语的东西你都很难去理解哈。我比一个手语，你们猜猜看那是什么？
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哈，泡茶。对，好，
他知道。
咖啡，
这是什么？这是咖啡。所以我就问你咯，你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这样能够听得懂吗？就是这叫自然手语哈。然后呢，那你们知道这个有奖品来，欧阿米刷怎么比？啊，欧阿米刷这要两只手嘞。
没有人哈，欧阿米刷就是要这样子哈，这样子。因为它黏黏哒哒的，你懂意思吗？就是面嘛，面线，面线，然后它黏黏哒哒这样子。
这叫做欧阿米刷这样子哈。那当中还有很多，这是国际的我爱你的笔法哈。那最近那个残障奥运大家都会比吧，国际的我爱你的笔法怎么比哈？这样子，这国际的 I love you 就是这样。所以在教会可以常常大家比这个，老远老远就可以比这个，对不对？然后看到你所爱的弟兄可以这样子，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呢，就是手语哈。好，然后再请下一页。那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媒体界也开始一直在倡导对身心障碍朋友的了解跟尊重。然后据说这是一个很红的一个连续剧哈，可是我没看过这啊。电影哦，哦对，我很少看电视，看电影这样子。然后下一页，好，那这是海伦凯勒哈，海伦凯勒大家都知道吧，所以我不太需要太多解释哈。那事实上，海伦凯勒他不仅是只有听障，他还视障，所以他发展出来的一个叫做手掌手语。就是在手掌里面的手语哈，然后所以这个海伦凯勒当然他很多的传奇，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读到现在不用讲了。好了，下一页。好，肢体障碍是所有的残障人口里头最多的哈。那我有送了一张 DVD 给那个草牧师给你们看，这是一个 Nick 哈，很可爱的一个弟兄，澳洲人哈，但是他很勇敢，他生下来哈就没有手没有脚，然后他只有一个小鸡腿，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小鸡腿，猜猜看小鸡腿在哪里？来，啊，小鸡腿在哪里？这个，这是他的脚哦。这是他的脚，你知道？可是他这只脚灵活的不得了，他能够用这只脚弹琴，他可以用这只脚打电脑，他可以用这只脚踢足球，他可以用这只脚打高尔夫球，他可以用这只脚游泳，他可以用这只脚划船，他可以用这只脚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你们自己去跟拿 DVD 来看就知道，非常了不起。然后他也是个传道人。然后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说他非常的痛苦，可是当他们把这孩子带到神面前祷告之后，他们看见到神在这当中有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孩子非常非常优秀哈。来下一页。好，还有这个日本也是，这个也一样。那其实他们都大概是差不多年纪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疾病？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感冒的药，然后让一些妇女吃下去之后，那因为那个药产生的副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孩子哈生下来就是器官上有一些的病变哈。那这个一无阳光哈，它叫做五体不完全。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跟刚才哈那个非常重要的是，他说到说，上天是为了叫我达成这个使命，怎样才赐给我这样的身体？那这些人都是从神的眼光认识了自己之后，领悟到上帝自己极奇妙的奥妙的计划。好，然后下一页。好，这个也很有趣哈，这是中国大陆，然后他们这个孩子也是生下来就没有手掌，可是他们可以想办法到哈，让这个孩子可以用机器辅助他，他一样可以拉小提琴。然后听说后来他长大之后拉他小提琴拉得很好。 所以其实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哈。来下一页，好，那这个是黄美莲，大家都知道嘛哈，知道，所以因为靠主的恩典哈，那黄美莲跟我们也非常的熟，然后呢，她总是说我没有残障。我一点都没有残障，他真是了不起，他自己花花自己干嘛，他自己吃的弄的，然后他非常的不方便，我每次到他们家去他就要搞一顿吃的，那个厨房好像台风过境一样，你知道，可是他坚持他要自己弄，你知道，因为他认为他做得到，他就不要别人家帮忙。这是黄美莲。好，来下一页。好，所以呢，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其实跟他们相处很简单，你心里想怎样就怎样，然后你只要尊重他，问他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那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朋友而不是帮助，我们需要的是朋友而不是帮助。很多时候很多人来说啊，我们可以为你们教会做什么，我说我们需要的是朋友，我们需要的是祷告，好，这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有一点技巧，就是比方说有残障朋友要下楼梯，好，那他的原则就是我们大概就会在前面一阶来保护他，那如果他们可以自己下，就陪着他们慢慢慢慢慢慢下，那如果他是要上楼梯呢，我们就反过来是在他们背后，然后那个目的只是在保护他，万一他们要是脚软干嘛，我们可以撑着，那他们能够自己爬就自己爬，能够自己走就自己走，其实多数是这样子，好，除非他真的有困难，当他提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帮助他。那当然也不能说他没说我们就管他不理他，也不是，就在旁边照顾他，这样。好，下一页。好，所以呢，其实现今的世代哦，上帝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恩典，有很多很多的辅具，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现今的世代没有什么残不残障，其实只要有拐杖就可以做很多事，有辅具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哦，下一页。这是最近哈，这两年当中日本研发出来的辅具。好，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福了，我告诉你们这个辅具是什么，这叫做电子手，这叫电子脚，就是你们的铁鞋，但是呢它已经做到是微电脑遥控，然后呢你穿上去，你只要你就是让专门是让肌无力的人穿上哈，那小儿麻痹就是因为肌无力嘛，好，所以你穿上去之后哈，你就可以起来跳舞哦，就可以下楼梯哦，这真的哦，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出来，然后准备要量产了。好，下一页。好，所以呢，小儿麻痹的男生，你结婚那天，你就可以像这个新郎官一样，把你的新娘抱进洞房了。你知道，所以真的是科学哈，真的是加添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在这当中。好，来下一页。好，所以呢，很多人怕生病，怕老了没有人照顾，但你也不用怕，现在科学非常方便，也有这种所谓的电子手，帮助你喂你吃饭，喂你喝汤哈，那就是日本人发明出来的，真的哦，这是一个那个脊椎损伤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有仪器撑着他，他要喝水要吃饭什么都可以有帮助，很棒吧，好。还有更多资料，只是时间不够。还有电子眼哦，你知道视障朋友现在也有已经有新的科技在你的脑里头装一个晶片，它就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研究到可以黑白的 3D 立体，就是视觉受伤的人哈，视觉神经受伤的人，然后只要在脑里头装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看得到。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像白内障的手术。知道吗？白内障手术就是在你的水晶体里放一个小晶片，然后你就恢复正常的视力了哈。现在科学非常方便哈。下一页。好，所以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辅具是一般人比较少去了解，就是动物哈。那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是脑性麻痹，可是后来又得了重度的忧郁症。可是你知道，唯独只有我看到他在跟我们的辅具犬在玩的时候，他可以有这么灿烂的笑容。这是我帮他拍的，所以动物也是一种辅具，你知道，动物也可以抚慰人心，也可以帮助人走出来。好，好，来下一页。好，看一下这个。哎呀，吃饭饭，你也乐啊啊啊啊啊啊啊 次给那四张图片，一千五七要给他看。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虽然我看完这影片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到底是谁残障？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像那个男生跳的那么好，可是你看哦，他只要有一根拐杖，其实那个就是辅具，帮助他走出来。那可是很多人会讨厌他，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标签，可是其实在神的眼光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他的不方便。好，在下一页。所以呢，这个有奖品哦。好，那猜猜看，哈，不是猜啦，来，有奖问答就是，在历史当中哈，海伦除了海伦凯勒以外，还有哪些身心障碍朋友哈，是你想得出来他的名字的？然后他没有被疾病，没有被软弱，没有被残障打垮过的。好，来来来，下一个来，你说。
是一定要过世的吗？还是不用？
都可以。
事实上，我想我们台湾的
不能说你的名字，
我没有说我的名字啊。我想我们台湾的那个周大官同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虽然得了癌症，但是他还是写了我还有一只脚，我非常佩服他这样的毅力与勇气。谢谢。
好，周大官，好，给他一个，来，周大官，好，来。来，再一次好了，一、二、三，好，来，那个穿蔡淑娟哈，好，来，没有，我们欠着了，好不好？欠你一个，那个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哈，好，那当中还有很多哈，来，我们看一下哈，有反骨，它是精神疾病的哈，然后呢，郑丰喜哈，好，下一个，好。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哈，就是那个雷查斯。好，来，再下一个。好，这是我们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我们伊甸教会的创办人刘霞哈。好，下一个，可以再点。好，找美国的总统罗斯福，他也是坐轮椅的残障朋友哈。下一个，好。还不知道听不到声音的音乐家谁？贝多芬。那台湾人，台湾也很多贝多芬，对不对？对不对？考试都要背就会很多分数。贝多芬。好，下一个。好，来，还有，好，然后这个 Steve Wonder 哈，好，还有一个，对，这个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这个人啊，他是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悲怜上帝的女儿》，当中一个演讲那个听障的一个故事的那个女主角，她得了那个最佳女主角奖哈，很多要讲不完。可是我们从这些人身上看见到他们勇敢，所以他们没有让残障变成他们的缺陷，他们残障变成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加分的哈。好，再来呢，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讲精神障碍，因为其实我们最难最难相处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精神障碍。那精神障碍是现在21世纪的通病，好，而且是到处都有，可是你又不太容易能够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哈。那像说肢体残障什么都很容易看就知道，那其实在关心上最难去帮助的，我觉得是精神障碍哈。那 我们常骂人家说你神经病啊，你知道对不对？我们常骂人家，你干嘛有人在发脾气，然后就骂他你神经病啊，你知道吗？然后如果是被骂那个，你要说你骂得真好，你知道，因为你如果是到医院去哈，你要看神经科跟精神科，你们知道怎么分吗？哈，神经科是我脚奇怪怎么一直抽筋一直抽筋一直抽筋，那就要去看神经科，你知道。可是如果一天到晚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就要看精神科，这样能够理解吗？这样能够懂吗？所以我们骂人家说你神经病是骂错了哈。所以呢，在我们称作为哈叫做情绪障碍者，好，其实骂人家精神病是不太好，但是我们比较解释说它叫做情绪障碍者。那情绪障碍就很多很多很多，你知道，然后现在很多，最近很多，这几年很多人在讲说更年期，然后常常发脾气，常常莫名其妙这个那个那个呢，那也叫做情绪障碍，你知道吗？那情绪障碍很多，我要怎么样去解释那个精神病哈？到底怎么样界定？我只是很简略哈，用资料你们去点，很快的哈，看一下。我希望你们看，老年痴呆也是一种精神疾病。好，那老年痴呆就分很多类哦，分很多类。然后有我们常常都讲人家说，嘿，老黄癫，鬼刚死谁癫死谁癫死谁癫死谁癫，有没有？那为什么？其实他生病了。你知道吗？还有老人家哈，他疑心病，你知道做媳妇的最难。然后婆婆公公婆婆经常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然后怀疑东西掉了，怀疑这个什么怀疑那个啊，其实没有啊，好，然后你就起很多冲突，我没有拿什么，家里很多那种冲突啊，其实是这样，他生病了，因为他已经得了老年痴呆，得了老年痴呆的前兆哦。所以精神疾病它的分类非常非常多，这要花很长时间，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课题哈，所以我只能够用很快很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当中哈还包含我们比较少知道的，其实酒精中毒也是属于一种情绪障碍。很多人长久酗酒，好，一直戒不掉那个酒瘾，到严重到被酒精中毒。那其实这是什么？这也是情绪障碍哦。通常在教会，我们会对这样子的朋友，我们会比较不太知道到底该怎么帮助他。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建议他去看什么科？嘿，好棒，你们好优秀，来好。然后所以呢，包含药物中毒。药物、毒品、吸毒等等的，哈，长期习惯吸毒的这些朋友，他们也都是被归列在属于情绪障碍的这个部分，哈。再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好，然后失智，好，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明确的，哈，痴呆，那就是他很多东西就是有这种痴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反应哦，真的没有反应。然后失智。有的到一个严重的地步哈，他会连自己要吞咽口水都不会。那可能我们有长者，我们就会骂他，可是其实是他已经进入痴呆了，他是连自己很本能的吞咽口水喝水他都不会，甚至你喂他东西他就是含在嘴巴里头不会咀嚼，你知道那个就知道他已经完全就失去那个功能了。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生病了。好来再下一个。好，往上一点。精神分裂。好，那这个精神分裂他就又分很细很多。那精神分裂有的他会幻想。好像我们教会就有帮助一个精神分裂的朋友，他整天坐在那边笑，一直笑一直笑，然后一直在跟人家讲话，然后你问他说你在跟谁讲，他说秘密不可以说，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哇自己在那边，然后有说有笑，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就是他过他的生活就这样。可是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最喜欢去探访的地方就是私立疗养院，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可爱，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他们各说各的各玩各的。我曾经有一次到私立疗养院去，然后有一个小姐，那个应该是菲律宾来的小姐，就一直拿着那个公共电话，就说 Thank you， 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一下子讲日文，一下子讲英文，然后完之后电话哐就挂掉了。然后所以我原先以为他就是在讲电话，可到后来呢，哎，他跑到窗户外面去，还继续对着窗户外面，又讲类似像这样的话。然后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跑去旁边看，才看到他根本没有插那个电话卡，他就自己在那边，然后他就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然后呢，很好玩的是哈，有另外一个 精神障碍的朋友就跑去跟他说：“喝啊啦，卖供啊，不卡你供下家。”然后他就会把它挂掉，然后他就回到座位上去继续看电视，看看柜子，然后拿起那个电话就又在那边讲这样子，这样很好玩。然后当反正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其实啊，有一个教授他解释过，他说什么样的人会发疯，你们知道吗？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发疯？他们的研究哈，善良的人、很高义的人就会发疯，知道？因为他很在意，所以其实他说，多数会有精神障碍的人哈，其实都是好人，他们不太会去伤害别人，除非你是故意挑衅他哈。好，所以呢，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呐。可是这个东西是很专业，我实在没有办法哈。用很多的实力让你们能够了解，那也许可能看你们的牧师们哈，看以后可以慢慢的让你们了解。然后再来就是那重度忧郁哈，那知道忧郁台语怎么讲？物质病哈，所以呢，很多人嘿物质病就是你有忧郁症哈。那物质，那物质谁没有物质？每个人都把物质，你知道吗？连小你去观察那小 baby 都会叹气。你知道连小 baby 都会，你知道吗？我实在不，你知道，所以其实忧郁每个人都会，但是呢，忧郁症一旦讲到那个症，就是它已经变成是时间很有一段的时间，然后是常态性的哈。那所以呢，其实现在很科学很发达哈，忧郁症的人现在有一种治疗的方法，不是吃药，是只要给他照那个就是灯管，换灯管。我们是这种白色的灯管，对不对？就换那个黄色的灯管，换很奇妙哦，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个是真，已经真的是研究出来的实例哦。就是他们用那个黄色的微黄的那种灯泡啊，或者是那种灯黄色的灯管哈，他们的那个忧郁的情况会改善很多。你知道，那重度忧郁症的人哈，就是不吃不喝都在睡觉。我曾经哦去探访过。一个重度忧郁症那个小姐六十几岁，然后她很可爱，她家里头已经她又不肯就医，她没有病逝感，她不愿意就医，然后她家里人就求救，后来我就去，那我已经联络过很多次，可是我们的立场是要她愿意我们才能够去，可她都拒绝，不要不要不要的，后来呢好不容易就好，可是她要求五分钟。就是去看他只能够五分钟，我就说好五分钟。就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我才说哇，真是求神怜悯。他爸爸九十几岁了，妈妈八十几岁了，然后这个小姐六十几岁没有嫁人，然后呢，他爸爸妈妈为了要照顾他，所以就把两张大的那个双人床哈，把它并在一起，然后他就像小 baby 一样睡中间，然后爸爸妈妈睡左右边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他重度忧郁，所以他害怕。他不敢一个人睡，然后他只要跟爸爸妈妈这样睡啊，所以返回来哈，我就跟社工讲说，其实也很好，他爸爸九十几岁，为了这个孩子，所以他很勇敢的继续活着，你知道？所以这个妈妈八十几岁，为了这个孩子，所以很勇敢的继续活着，做家事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那他们是互相有那种生存的一种动力在那里面。可是这个孩子很有，这个六十几岁这个太太很有趣，她躺在那边，然后不能够开这种日光灯，只能够开那黄色的灯。开那黄色灯，他就愿意让我进去。然后进去之后，他就一直说五分钟哦，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说好，五分钟，五分钟。然后我就准时到最四分钟之后，我就给他拿表给他看，说剩一分钟，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我就赶快简单祷告完之后，再给他看表，五分钟。他说好，那我说那我下次还可不可以再来？他就点点头。你知道五分钟就五分钟，对精神疾病的人来讲，很多人我们会误会他们，所以就哎笑哎卖茶比啊，现在该公公公公随便糊弄他，你知道没有？精神疾病的人聪明的不得了，你绝对不能够随便糊弄他，你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后来这个朋友到现在在探访，五分钟我就进步到六分钟，进步到七分钟，这样子慢慢跟他进步，你知道？所以就真的是，所以精神疾病的人哈，其实你千万有一个认知，你不能随便糊弄他，他很清楚的，他非常非常清楚，只是因为他生病了。那精神疾病的那个病哈，就好像说我们感冒了。 然后感冒了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你们有没有经验？然后来聚会一直咳嗽一直咳嗽，然后左右的人就一直看你怎么一直在咳嗽，那你就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咳嗽不要咳嗽，可是你怎么样，你还是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一直咳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生病嘛，因为你感冒嘛。那精神病也是这样子，其实他生病了，所以你叫他不要这样这样，你叫他不要笑，他是没办法，他就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就这样。叫他不要哭，他就没办法，一直哭一直哭。像我们教会有那种中度忧郁症，就是哭啊，从头哭到尾，哭一整天呢，哭到那真是那种声泪俱下这样。可是叫他不要哭，没办法，他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你不能怪他，因为他生病了，能够理解。好，所以呢，再来有所谓的哈两极性的，就是它会有那种，这个更复杂的专业，就是它会有那种，就是它会人格分裂，它一下变男的，一下变女的，一下变爸爸，一下变妈妈，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就很多。那这种是比较就说你们大概可以知道啦。那像这种高难度就交给牧师处理哈。好，好，躁郁。躁郁跟忧郁哈，刚好恰恰相反。躁郁就是他会很亢奋，所以呢，躁郁的人就是他可以24小时不吃不喝不然后不睡，拼命工作拼命工作，然后就是那个病来的时候，他像真正疯狂的中工作。那很多躁郁症的人哦，都是天才哦。你知道我们研究过很多，我们很多科学家啦，那个艺术家啦，很多这些都是属于这种躁郁症的。然后他一旦发病的时候，他就不眠不休的拼命工作，拼命工作。像我们就知道贝多芬其实有人躁郁症，他知道那个病来的时候就拼命啊，二十小时弹到手指出血啊，这样等等哈。所以呢，躁郁其实忧郁症呢比较会有个问题，就是一直想睡觉，然后一直想死。他也想去自杀，他也觉得没有希望，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那这个比较好照顾一点，你只要看顾着他就好。躁郁症比较难照顾，因为他很躁动，他会有的人会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啊，干嘛跑出去乱骂人啊，干嘛？我们曾经有帮助过一个会有很可爱，他在发病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楼顶上，他就把所有东西都搬到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他还会这样子一直搬进来，一直搬进来，我们教会都已经习惯。他就搬，然后搬完之后呢，我再把他搬回他姐姐那边去。然后我们那个朋友他家里很有钱，然后他就身上拿了几十万哦，然后在我们那个教会那个街上，逢人就一千两千，逢人就一千两千，真的我没有乱讲，真是这样。然后我就在他后面说对不起对不起，还我们。真的、啊，然后我把他拿了之后，我就拿回去还他姐姐。这样子，你知道，否则很多人就真的他钱就这样几十万一下就花完了嘞，真的是这样，他们都可以作证。那我们教会的一个楼上的一个姐姐，她台大中文系的，非常优秀。她不生病的时候，哇，她可以跟你谈《礼记》、谈《易经》、谈什么，谈到我可以跟她谈一整天，谈中国文学。可是他生病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通通丢光光，然后通通丢到我们一定叫回来，然后就把他再搬回去给他姐姐。真的，那是躁郁症。所以其实他们真的很可爱，可是真的需要大量的祷告，需要神自己在他们身上的医治。那更多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哈。那所以在现在的医学上的讲法是说，只要它不影响到我们，好，那比方说我们有那个会友，就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个，然后那个医生就是说，他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影响到你们？他说我不会啊，没关系，那就让他笑吧，就这样子，因为那个就是病。那到现今为止，其实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他们，所以他们吃药很痛苦。精神疾病的人吃的那个药很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又一直强迫他们吃。可是你知道他们吃那个药更痛苦，因为他们整个生理都被破坏，然后他们就会变成呆滞，然后他脑筋就转不过来，哈，甚至于他们的形容是说，好像那个灵魂脱壳这样子，是两个，一个壳一个人这样子在生活。其实你听他们在讲，其实真的很可怜，他们生病了，但是真的只要能祷告求神来医治。好，然后当中还有很多了哈，非常非常多。那就是再往下， 好像是人格分裂啦，哈，还有一些往下、往下、再往下，好像同性恋啊，这都是属于精神疾病哈，药物中毒啊，药物的这些口疾啊，连结疤这都属于哦哈，然后压力啊等等哈，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在现在都把它规范作为那个情绪障碍哈，包括孩子过动。过动的孩子也都把它规范在是那个情绪障碍，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是神可以医治。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哈，就发现到其实诗歌真的能够医治人心，上帝的话，上帝的诗歌真的能够使人心哈能够得安慰得医治，所以真的是这些朋友需要主。但是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不是专业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德瑞莎修女说，可以怎么样陪伴穷人呢？就是用微笑，用陪伴，这是德瑞莎修女的心得。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哈，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但是真的就是祷告，求神怜悯，了解他们，陪伴他们。然后但是当然还是需要透过一些正规的一些医疗的团队的照顾。好，我们就转回到我的那个。好，所以呢这个人，这是哈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我一下子忘记美丽境界的这部电影哈，这个是真实的人拍出翻出来的一部电影叫做美丽境界，然后他是诺贝尔数学奖的得主。可是他是一个精神分裂者，你知道，他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这部片子很好看，非常好看。那到后来他自己怎么样能够弄清楚哈，很有趣哦。他会，比方他跟你问好说你好，然后还问说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呢、啊？这样子，他因为他搞不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可是到最后他可以很正规的生活。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好好，我们再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反骨。 好，我们再下一页。好，所以呢圣经上上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
这段经文非常的有用，真的是，这是大卫的祷告，连大卫都会误准，连大卫都会烦躁，何况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大卫告诉我们他得胜的秘诀，他向神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忘记有神呢？你怎么忘记有上帝是可以依靠的？你怎么忘记你脸上的荣光是出于神的？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光中，我们都是平凡的不得了。我很喜欢大卫祷告说，世人啊，你算什么？神竟然如此顾念你。所以有的时候想，我们算什么？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常说哈，生一个小孩能够怀孕都是神迹，能够把孩子生下来更是神迹，还能够把孩子养到大，那更是神迹。你知道，还可以看着孩子们结婚生子，那更是更大更大的神迹。你知道，所以我们世人算什么？若不是神顾念，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劳苦愁烦。好，我们再先下一页。好，心智障碍者哈，其实心智障碍者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族群，超级可爱哈，可爱到就是他真的就像小孩子。我有一次到那个教养院去哈，然后他们就列队欢迎，然后唱歌唱歌唱歌，然后我们就跟他们握手，一个握手就这样了，我第一次的初吻就被他们吻走了，你知道吗？他就顺一个男生好可爱啊，那个唐诗正，他就这样子很 gentleman 这样抓着我的手，然后。这样哇，然后就真的魂都被他们吹都清走，你知道，非常可爱的一群哈。可是他们不笨，你知道，很多人觉得智障朋友笨笨的啊，精神障碍朋友笨笨的，糊弄他们。其实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都很聪明，而且甚至于他都知道谁爱不爱他。像我们宜兰哈有一个教养院，有200多个的智障的孩子，各种年龄层哈。可是他们都知道谁爱不爱他哦，然后很清楚很知道。可是你跟他们传福音非常可爱，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方式，我是用聚会所的导读，很简单的一句话，然后就反复教他们，然后他就学起来了，就学起来，然后就说我们要感谢神，他们就会阿们，就好可爱的一群，只要用很短的方式来跟他们分享。 那事实上聚会所的那个导读哈，也不是聚会所发明的，很多人都误会了，其实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在祷告的，就是这样反复反复把上帝的话牢记在内心深处哈。所以呢，在心智障碍当中哈，我们就有分智障的、失智的跟自闭症的。那自闭症就又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这个领域就很大哈。那有一些所谓的高功能的自闭症，好，要以前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雨人》，有没有？那是高功能的自闭症哈。那也有多重的，有些自闭症它有多重的，就是它除了它没有办法跟人互动以外，它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样子哈。所以就是很复杂，但是呢，上帝却怜悯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好像很多时候我以前不明白，我常常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把世界造得这么不完美，你怎么让这么多人不完美？可是到后来有一天我明白了，原来这是上帝要借着我们把这些不完美把它补足，叫神的完美能够完全。好，然后下一页。好，所以呢，刘霞其实呢，他到底是哪一种，你们觉得他是哪一种残障？其实已经在答案上了，就不要玩了哈。来，他是多重障碍，就是他是那个类风湿关节，他以前是可以走可以跳的，到后来要一只拐杖，到了两只拐杖，因为他是急性的，到后来拐杖不行要坐轮椅，到后来轮椅就是他的整个的器官都一直在衰退哈。所以他是属于多重障碍的。那多重障碍就很复杂。像那个海伦凯勒就是属于多重障碍，就是多重，就是说他有两个以上，好，有视障、听障或者什么两个以上的疾病叫多重这样。那还有罕见，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有些疾病，一些像说有一种孩子哈，生下来是没有办法喝母奶。没有办法喝牛奶，所以对所有的奶类都不能够，然后他连有的是连豆浆都不能，只能够喂他吃那个米粥，你知道有一些孩子那都属于罕见疾病，还有那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地中那个地中海贫血症啊，什么很多这类的哈，那都是专业的术语哈。来，所以呢，刘霞他在病痛当中哈，他与病痛为伍，然后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请。是，这是刘姐说的，按在下一页来。好，我越来越体会生命可喜可贵。是，所以刘霞他自己写了一句话哈，他说：“天地无限广，岁月不愁长。”可是你知道，刘霞的世界就只有一张小床，他的床还比一般人的单人床还小，他只有一扇窗，那是他唯一的世界。可是他可以写出这么多这么多鼓励人的话，然后他说：“天地无限广。”可是你知道，他从常常跟人家讲晚安哈，我们都说晚安，要睡觉说晚安，对不对？他不说晚安，他就说再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明天还会醒得过来，你知道，所以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明天。所以他说：“天地无限广啊，岁月不愁长啊。”所以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所以他就把握今天。可是他就这样一把握了40多年。你知道，医生本来宣判他大概活不过20岁的人，可是他到60几岁过世。所以呢，他说：“天地无限广，岁月不愁长。”可是他天地无限广，你知道他的世界就只有一扇窗哎。然后他后来病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人帮他翻身，他是连翻身都不能哎，他是连要喝杯水都要非常谦卑的跟人家说：“拜托，请你给我一杯水喝。”然后我们的端水给他，还说：“你弄错，我需要用吸管喝水。”你知道，然后到最后他连吸管要吸的力气都没有。可是这么样一个弱女子，她的豪情却说：“天地无限广，岁月不愁长。” 知道我曾经哈真实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办大型的特会，然后我就刚好就推他照顾他的人去忙，他们就推我去照顾刘姐。然后在那大型的特会当中，我就很吵杂的声音里头，我隐约听到有人叫我妙音啊妙音啊妙音这样子，我就一看是刘姐在叫我，我就跟她贴过去说刘姐什么事，因为刘姐是她是连这样回头的能力都没有，因为她整个身体都是僵直的，所以她只能够这样子跟我说蚊子咬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蚊子在哪里你知道吗？然后如果是你会怎样？我就跟哇拼命找找找，然后找完之后说我找不到，我就很紧张，我说刘姐蚊子在哪里？就他就说蚊子在我脸颊上，在左边，就很真的看到有一只蚊子就停在这里哦。然后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哈，你知道哈？我真的就这种动作。可是，在那刹那，好像哎，他是刘霞嘞。后来刘霞拔翠佩，那还得了？那耶稣回去给我供卡称。所以呢，我就想他是刘霞，我就想到说，他曾经说过说，连走过路的那个风都会让他痛得不得了。那我这样给他打下去还得了？所以我比较笨，我反应迟钝，我就赶快用挥挥把那个蚊子挥走。可是你知道，在那一刹那，我站在他后面，我掉眼泪耶。我跟神说：“神啊，天啊，主啊，这么软弱的女人，连一只蚊子伤害她，她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哎，可是你知道，我在那刹那当中，圣灵帮助我灵修。这个灵修是在跟你们西安堂学的，知道你们安静，凡事去思想神。我就想，半夜啊，蚊子咬我，你会怎样？哈，你会怎样？你们会怎样？你们一定跟我一样，跟那顽皮豹一样，对不对？起来跟他奋斗，好，那男生一定说非见血不可，对不对？是不是？哈，散步就不散步吧，然后你知道，可是呢，他一只蚊子咬他，他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但是呢，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却是这样子的伟大，他能够宽恕，他能够接纳。他能够舍得，我可以做见证。他成立伊甸基金会，他把他所有的尽所能的给残障朋友，但他没有拿过一毛钱回家。这是刘霞，真是这样。我常说，很多人哈，像我们这种做牧师很会讲，对不对？可是不会写。像你们牧师很棒，你们牧师得金书奖，你们知道吗？要不要给你们牧师鼓掌一下？对，好像我们会说会写。可是呢，但是当然你们的两个牧师都是在这个标，都是在这个标准之上了。他们又会说，又会写，又会做。可是这种人少，会说的人到处都是，会写的就少。可是他敢说，又敢写，又敢做，这就了不起。可是刘霞真是如此，刘霞真是如此，你知道？所以他真的很多时候，他书上所说的东西，真的是从他的家人、从他的母亲、从他的兄弟姐妹里头。都异口同声这么说，他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中尊主伟大。一个软弱到连蚊子伤害他的人，他连反击都没有能力，所以他说，所以我只好选择原谅，我只好选择宽恕。这是他说的。他说我不能啊，他说我是平凡的不得了，他真的是很平凡哦。你知道他那时候曾经病到吐血，我到医院去看他，然后他躺在床上，我就叫他刘姐，他就开始说喵姨啊，我不想活了，这样子真的这种声音，我想死啊。然后我就赶快说安慰他，刘姐不能啊，我们要靠住钢枪啊什么。他说你自己来病病看，你病过吗？你晓得吗？你知道痛苦的，你这讲的什么话？然后他就在骂我，你知道，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突然间后面来了一个声音，要死，很简单啊。自己起来啊，自己起来嘛，然后床铺就在旁边啊，自己往下跳啊，就回头看，哇，是他吗？你知道，然后他马上闭着眼睛，我的嘴巴都闭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赶快想办法找个理由，赶快落荒而逃，你知道吗？可是哦，讲到刘霞，就要讲他背后的妈妈，他的妈妈真是伟大，他妈妈现在90几岁，天天都还跪下来祷告。他说他为刘他5个小孩，哈。
刘妈妈曾经刘姐刚过世的时候的台风天，她亲自打电话给我，好兴奋的跟我说：“苗英啊，有生机耶，有生机耶！”我说：“说刘妈当然有生机，要不我们干嘛信耶稣？”然后她就说：“你知道昨天晚上的天使来陪我耶，你知道因为那是第一次台风，她一个人一个人过。”然后她说：“就在她的房间门口，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就正在那里说要不要我陪你啊，然后刘妈就说好啊，然后她说她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就到她的床边，她还很清楚的，前两天我们还在谈，在他们家她还在讲这个见证给其他的人听，她说就很清楚的感觉到那个床、哦、有人坐下去这样子晃一下那种，真的、哦、然后她说还很清楚的看到她拿了一个白的床单就这样盖起来，她说那个盖起来的时候还有风哎、欸。就是那个被这样掀起来，他说他还感觉到有那个风，他说真的有天使陪他，所以他一点都不惧怕。刘霞的妈妈四点起床就开始祷告，你知道，然后六点就去他们家找祷，去他们教会找祷会，你知道，牧师都还没来，他就中三十几年来，好，他们搬到了一个华语新城区之后，三十几年来都是如此，然后所以上帝的恩典在他们中间，他是祷告再祷告，然后呢？他说我五个小孩个个都是博士，可是只有这个小学都没有读毕业的，然后他是怎样，他还是荣誉博士哎。刘妈妈就跟我说，妙音啊，你说这是不是神迹，是不是，我刚刚说刘妈当然是啊，然后就跟我说，妙音，我有五个小孩个个都是博士，可是这个都是小学都没有读毕业的，他能够当上国策顾问，刘妈问我说，刘妈，你妙音，你说这是不是神迹，是不是，我说是，刘妈真是，可是这些是什么，刘妈说这是她跪下来祷告，她说她五个小孩当中她为刘霞祷告最多，那后来我们就问她说，那你都为她祷告什么，她说我都为她祷告要谦卑，她说因为她的掌声特别多，她的恩典特别多，所以她都为刘霞祷告要谦卑要敬畏神，你知道这是刘霞，讲到刘霞我就一定要讲她的妈妈，所以今天我们喜安堂这样的追求是最蒙福的，很多时候可能这是最高深的博士阶级的追求，我就跟我们教会弟兄觉得说我不敢去喜安堂，因为知道那个少林在我们中间我们很熟，然后我们就觉得喜安堂真的的追求真的是至圣所的敬拜，但是在这至圣所与主连结好的无比的时候，可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差遣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与你的众圣徒一起团契，一起分享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天父，我们在你面光中，我们说我们能够分享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主，但愿你的圣灵亲自来补足，但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成全，愿你自己亲自兴旺你在座的每一位众圣徒，叫他们在你的至圣所里头得着满足，以至于他们能够去，能够领万民归向于你。慈悲的主，愿你自己施恩，愿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继续使用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